感谢神的恩典，我们一起在这里敬拜，请跟你身边的弟兄姊妹彼此问候，耶稣爱你。大家请坐，大家请坐。今年年初的时候，我想那个是一月尾到三月初的时候，我们曾经分享过一个系列的信息，就是叫尾声教会共成长哈。当时呢，我们分享信息的这个是重点啊，就是该如何要尾声教会哈。我们分享的这个内容啊，也包括热爱真理、注重团契、前守圣餐、恒切祷告，还广传福音啊。我们讲了一系列的信息，其实这个系列的信息是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对基督徒个人的成长啊，对整个教会的建造都是至关重要的，可以这么说。但是呢，如果我们对教会的认识不充分，我们就很难对这个是教会有充分的尾声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有人问你教会是什么，你会怎么回答？教会是什么？如果有人问你教会是什么，你会怎么回答呢？是这个地方。如果有人问你你为什么每个礼拜都去做礼拜呢？你为什么要投入这么多的时间、精力还有感情给教会呢？你又会怎么回答呢？也许我们会回答，教会就是我们聚会的地方，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当然应该要去做礼拜啊。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当然要投入时间、精力和感情给教会。这样的答案对不对呢？有对的地方，可能也有不太对的地方。至少这样的答案不够深入哈。我们呢就是今天呢我们就来学习这个是认识教会、尾声教会。我们只有真正的认识教会，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尾声教会。因此我们分享认识教会、尾声教会。在我们进入这个是主题之前的时候，我们先背诵一下上一次我们所布置的要背诵的经文，在以弗所书五章第几节，大家记得吗？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背好不好？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那我们一起来看着来背好吧，看着背比较容易是吗？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四节，一二三，请。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哈。下面的话我们一起来诵读神的话语，我们要分享的经文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三到十八节哈，我们一起来诵读，一二三，请。耶稣到了凯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气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感谢主这是我们要诵读的经文。那么下次的话我们要背诵的经文就是马太福音十六章的十八节哈，我们一起再诵读一遍，一二三，请。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感谢神，这是神的话语，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是你的救恩把我们从罪孽的深渊里面买赎回来。主耶稣，是因着主你舍己的爱，主要因着主你预备了救恩，主，我们因信称义，今天我们才能够得以成为神的儿女，在教会里成为一家人，我们为此感谢你，赞美你，主。但是我们知道很多的时候，主，我们还有很多个人自我的地方，很多的时候，主啊，我们对主的爱是很有欠缺的，特别是对主你所买赎的教会，我们有很多的误解，或者有很多认识不够的地方，以致我们可能对教会真的是 不是说那么的委身，求主啊，你特别的来借着主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更深的认识教会，让我们更深的委身教会，让我们借着对教会的爱，对弟兄姊妹的爱，来表达我们对你的认识，对你的爱。愿主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让讲的听的都能够同感一灵，同得造就。愿主你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更像你。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的，阿们。好，那么就是我们先来分享这个是教会的定义我们说要认识教会，委身教会。那么教会是什么呢？根据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是马太福音16章18节。其实呢，这节圣经其实是全本圣经第一次提到教会的地方教会这个词的原文呢，就叫 Ecclesia， 那么就是教会的意思。那么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 Ec 呢，原来就是是希腊文就这个 Ecclesia 其实是由 Ec 跟 Cleo 这个词复合转化而成的。Ec 呢就是出来的意思， Cleo 呢就是呼召的意思。因此 Ecclesia 教会这个词就是被呼召出来的一群人，当然是指被神呼召出来的一群人。那么 Ecclesia 这个词，教会这个词，在新约里面一共出现了114次，其中三次出现在这个马太福音，另外呢有111次出现在新约书信当中。在马太福音16章18节这里呢，主耶稣对彼得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那主耶稣说他要把他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那么到底这磐石是指什么呢？这磐石是指什么呢？有没有答案？有一些解经家认为这磐石就是指彼得，但是呢，彼得的原文是 Petros， 石头或者小石头的意思，并且呢，就是彼得 Petros 是一个阳性的名词，而磐石呢，就是是 Petra， 就是是个大石头的意思，因为只有大石头才配得上称为磐石，而且这个磐石这个词，它在原文里面是个阴性的名词。所以我个人觉得这种解释有一点勉强哈。而另外呢，有些解经家就认为主耶稣所说的这个是磐石，并不是指彼得，而是指彼得在16章16节里面的信仰告白，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是指彼得这个信仰的告白是这个磐石。因为呢，耶稣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是教会信仰的根基所以我的话，我个人比较接受这种解释。另外还有一些解经家认为主耶稣是在一语双关虽然就是这个是 Petra 有阴性阳性大石头小石头，但是的话都是石头，因此的话主耶稣在这里的话其实是有点一语双关的意思，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主耶稣其实是在说彼得你是个小石头，但是呢，从你口中所说出来的话就如同大磐石一样，这样的一个坚固的真理，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个真理当中，建立在这个如同大磐石一样坚固的真理之上。所以我认为这个解释是比较合理的。那么这是很多解经家觉得很难的一节圣经，在这里我们就不纠结这个细节有机会我们到了天上亲自的问主耶稣让我们回到这节经文的时态里面。在这里呢，主耶稣用的是将来时将来时 On this rock I will build my church， 我将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表示什么意思呢？这表示当时教会还没有成立，而我们来到使徒行传第一章的地方呢，就记载主耶稣复活之后曾有40天之久向门徒显现，以后讲说神国的事情主耶稣升天之前，他嘱咐门徒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他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也就是让他们要等候那所应许的圣灵，让他们等候，然后接受圣灵的洗。主耶稣升天之后几天呢，就到了五旬节， 五旬节的那一天，门徒就一起聚集，一起祷告，然后圣灵就降临在他们当中，他们都被圣灵充满，然后按着圣灵的口才说起别国的方言。当时候在 各地到来的人都觉得很惊讶。而使徒彼得呢，使徒彼得被圣灵充满，他就站起来讲道啊。这个众人听彼得讲道都觉得扎心啊，纷纷悔改。那一天呢，门徒增加了大约有3000人，大约有3000人悔改归主。所以使徒行传我们之前分享大家也是很熟悉，怎么说呢，2章41到42节，于是领受他话的人都受了洗，他们扎心悔改，然后怎么样，接受洗礼。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那么许多的解经家就认识，五旬节所诞生的耶路撒冷教会是历史上第一个教会。那么我们应该怎么给教会下定义呢？保罗他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的时候，他开篇是这么写，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弟兄索提尼亚，写信给哥林多在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保罗写信写给谁呢？写信写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那么如果我们把这节经文里面下面的这个是限定词挪去的话，我们得到什么？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教会是什么？神的教会是什么？神的教会就是人，看红字对不对？神的教会就是人，神的教会是一群人，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哥林多前书1章2节可以说是保罗对教会的定义，而保罗对教会的定义呢，跟使徒保罗对教会的定义跟彼得对教会的定义可以说是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来看，这个是彼得前书1章1到2节，所以彼得在写这个彼得前书的时候，他开篇就这么说，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比推尼寄居的，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彼得他写信的对象是什么呢？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比推尼寄居的，那么这些人是什么呢？其实这些呢就是神的教会。那么在使徒彼得的眼中，神的教会是什么？神的教会同样是人，也是人，是什么人呢？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所以的话，借着主耶稣的宣告，借着使徒行传的记载，借着使徒保罗、使徒彼得他们对教会的看法，我们大概可以给教会这样下一个简单的定义，大概可以这样子说，教会呢，就是照着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悔改和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得蒙救赎，得以成圣。教会是被呼召出来敬拜和服侍神的一群人，是一群人。所以由此可见的话，教会并不是一栋建筑物，而是只被神呼召出来一起敬拜神、一起服侍神的一群人。好，我们已经分享了教会的定义，那么我们下面来分享教会有哪些形态呢？教会的形态，教会的形态呢，其实是可以分为地方教会和普世教会。地方教会就是指在一个地方聚会的一群信徒，在一个地方聚集的一群信徒，就像我们 CGBC 对不对，华人恩典圣经教会，那我们就是在这一个地方6656对不对 Park River Road 是吗？还是 Way？就在这个地方。那么就其实的话，所以一般来讲，这个是地方教会，我们也可以说是看得见的教会，对不对？我们在这里聚集是看得见的。另外的话，教会也还有这个叫普世教会。普世教会的话， 就是在世界各地聚会的所有的信徒，所有的信徒这么多，还有包括古今中外所有的信徒，太大了，对不对？我们看不到普世的教会，我们能够看到恩典教会，对不对？我们看得见现在这个教会，其他具体的教会看见，但是可以是说普世的教会是主耶稣的教会，但是大到古今中外整个世界所有的信徒，真信徒包括在一起，所以我们也称为这个普世的教会叫不可见的教会。保罗所写的哥林多前书既是写给地方教会，其实也是写给普世教会的。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二节，保罗他说他怎么样，他说他写信给这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什么，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所以呢，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什么，就是一个地方教会。然后呢，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呢，这是什么，就是普世的教会，就是看不见的所有在各处求告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 FBI 看的，那 你可以找到个别的人，但是这个教会太大了，所以这个称为不可见的教会，普世的教会。在圣经的里面呢，只有少数的时候就会提到普世的教会，比如说主耶稣在这个是第一次提到教会的时候，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主耶稣这时候谈到的教会是什么教会，是具体某个教会吗，还是普世的教会？普世的教会，对不对？这时候指的是普世的教会。又比如说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呢，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三节，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这是指某个教会的头吗？基督当然是这一个教会的头，但是也是所有世界各地所有教会的头，因此这里所说的教会也是指普世教会。但是呢，在圣经的里面绝大多数的时候啊，都是提到具体的地方教会，具体的地方教会。比如说啊，加拉太的教会、以弗所的教会、腓立比的教会、哥罗西的教会、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哥林多教会、罗马教会等等等等，包括可能还有很多家庭教会，中国也很多。那么在圣经里面的话，有个什么在腓利门家里的教会，这些都是很具体的地方教会啊。我们分享的这个是教会的定义，教会的形态。那么为了让我们能够更好的认识教会，我们下面来学习几个有关教会的比喻。比喻对我们明白一个事情是很有帮助的。比喻的话是让我们用已知的知识去明白未知的知识，所以我们要明白教会，我们学几个教会的比喻哈。那么教会的比喻，第一个我想分享的就是什么呢，教会是基督的心腹，一个基督所爱的群体啊。因为教会是基督的心腹，这是一个比喻，说明一个什么真理呢，教会是基督所爱的一个群体。所以前段时间我们在分享什么合神心意的丈夫和神心意的妻子，因此我们对以弗所书五章应该是相当的熟悉。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节这么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接下去的话二十八节说，丈夫也能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啊，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再接下去三十一三十二节这么说，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很明显呢，这段经文呢把教会比喻成基督的心腹，也就是说教会是基督的新娘啊，教会是基督所爱的一个群体。那么基督爱教会爱到什么地步呢？基督爱教会爱到了舍命的地步。在这个是罗马书五章啊六到八节，保罗这么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爱到一个地步，基督为我们死，而且我们这些人是罪人。保罗他又说，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为一个非常非常公义的人死啊，这个人他那么的公义，那么的好，可能愿意为他死。但是这种情况，即便一个人非常公义非常好，你真的愿意为他死吗？很少的，他说是少有的。 他说为人人死或有感作的，如果一个人特别的仁慈，大慈大悲啊，他非常的感动你的心肠啊，如果他遭难了你替他死，可能也有人敢做，就是也有人愿意的意思，但是是非常非常稀有的。但是呢，神的爱呢是什么呢？第八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我们犯罪死在罪孽过犯之中，我们很多的事情得罪神，做神的仇敌，但是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替我们死。他说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们就是这些蒙拣选的罪人。就当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主耶稣为我们流血舍命，为我们预备了救恩，又借着福音把我们从这个世界当中呼召出来，分别为圣呢，成为一个敬拜神服侍神的群体。主耶稣把我们呼召出来成为一个敬拜的团体，然后成为教会。感谢主，感谢主耶稣，他不仅爱我们，而且爱我们到底，并且应许我们什么呢？并且应许我们阴间的权柄也不能够胜过教会，阴间的权柄也不能够胜过教会。过去曾经有许许多多的政权曾经逼迫教会，而那些政权都已经灭亡了，但是主耶稣的教会仍然继续的存在，主耶稣的教会继续的发展。当然的话，我们知道就算是如今今天也还是有一些政权在逼迫教会，但是我们应该要有信心，世上的政权不能够胜过教会，阴间的权柄也不能够胜过教会，主耶稣的应许永远不会落空。感谢赞美主。在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七到三十节，那个主耶稣他也告诉我们，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这是主耶稣对我们的应许，他说谁也不能从我手中把他们夺走。我们信了主耶稣，他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谁也不能把我们从主耶稣的手中夺走。他还说什么呢？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的手里把他们夺去。所以的话，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有主耶稣的保守，有天父上帝的保守，我们的救恩是稳固的。主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亲爱的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救恩可能觉得啊，是不是信的耶稣保障了吗？如果我们真心认罪悔改接受主耶稣的话，我们在主里的救恩是非常稳固的。不仅如此，我们一切的价值都来源于天父上帝的创造，更是来源于我们蒙主耶稣的救赎。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以我们拥有什么，我们以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以我们被别人怎样看待来建立我们的自我形象，来确定我们的自我价值，其实这样的价值观是非常错误的。我们真正的价值其实是来源于神的创造，我们真正的价值是来源于神的救赎。如果我们真正的认识到我们是被神所爱的，是被耶稣基督所救赎买回来的，是被神圣洁的独生子用他的宝血用他的命所换回来的，我们绝对不会因为别人说一句话或者别人一个眼神我们就受不了，甚至妄自菲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因着主耶稣的爱我们懂得自爱，让我们因着主耶稣的爱我们也懂得彼此相爱。所以首先的话，教会是基督的心腹，一个基督所爱的群体。第二方面的话，教会是神的圣殿呢，是一个圣洁的敬拜群体。教会是神的圣殿，因此的话是一个圣洁的敬拜群体。在哥林多前书三章16到17节，保罗这么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圣灵的内住，因此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自己本身都是神的殿，而教会呢，作为一个基督徒的群体，我们更是一同是神的圣殿。神的殿是圣洁的，因此的话基督徒必须要过圣洁的生活，要圣洁度日。 倘若有人污秽神的圣殿，甚至是毁坏神的圣殿的话，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保罗他怎么说？保罗说，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你们这殿就是你们。各种各样的罪啊，各种各样的罪恶都会污秽神的殿，但是的话，淫乱和纷争呢，恐怕是两样最容易毁坏神的殿的罪。淫乱和纷争是两样我们特别要小心的罪，不仅是污秽神的殿，甚至可能会毁坏神的殿。保罗在哥林多前书6章18到20节这么说，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从古至今啊，淫乱都是一个普遍而且是非常严重的罪，有许多的世人，包括很多的英雄豪杰，都在淫乱的事情上身败名裂。所以世人的话在淫乱当中身败名裂，而基督徒呢，在淫乱当中跌倒的也有不少，我们要引以为戒。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如今是活在一个非常败坏堕落的时代当中，我们更加的需要谨慎。而我们现在的话，不仅活在一个败坏的时代当中，也活在一个比以往更加容易淫乱的一个时代当中。现在的电脑网络给我们提供了无限的方便，好事也有可能是坏事。求主帮助我们远离电脑网络上这种色情的试探。有很多的时候先是试探网络的虚拟的罪，接着发展成实体的罪。求主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包括姊妹都要警醒，我们也需要远离异性试探的环境。求主帮助我们自爱自重，求主保守我们，这是洁身自爱，成为圣洁，合乎主用。我们必须要成为圣洁，才能够合乎主用。嫉妒纷争、分门结党呢，是哥林多教会的大问题。他们当中啊，有些人他说我是属保罗的，有些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有些人说我是属基法的，基法就是属彼得，他说我是属彼得的，还有些人说我是属基督的。他们嫉妒纷争、分门结党，他们不同的派别，有属保罗、属彼得、属亚波罗的，还有属基督的，他们当中哪一派比较好一点？啊，哪派比较好一点？属彼得的比较好吗？属保罗的比较好？那属基督的会比较好吧？属基督还不好，为什么不好？也有可能说属基督的是最糟糕的那一派，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我们是属基督的是什么意思？你们就不是属基督的，对不对？所以的话他反而是他更跟别人分裂，所以可能是最糟糕的。嫉妒纷争、分门结党是哥林多教会的大问题。保罗责备他们，保罗说，在哥林多前保罗说，你们人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却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主耶稣用他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神的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是一个圣洁的敬拜团体，我们要远离一切的淫乱和纷争，远离一切的罪恶过犯，用圣洁的生命来敬拜我们的主，用圣洁的生命来侍奉我们的主。在谈到敬拜方面的话，保罗他这么说，在彼得这么说，在彼得前书2章4到5节，彼得这么说，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这段圣经告诉我们，教会不仅应该是一个圣洁的团体，也应该是一个什么？也应该是一个敬拜的团体。我们基督徒应该一起被建造成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在旧约的时候呢， 在旧约的时候，只有什么利未人当中亚伦的子孙才能够做祭司，而如今我们在新约的时候，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可以做祭司，都可以做什么祭司？都可以做圣洁的祭司。不仅是可以，而且我们都应该是圣洁的祭司。而旧约祭司的工作就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祈祷，在神的面前献祭。其实这本质上就是侍奉，这个侍奉的话也是敬拜。所以祭司的工作本质上就是侍奉，就是敬拜。而如今我们基督徒呢，做圣洁的祭司是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燔祭。我们现在的话做基督徒不需要杀牛宰羊这样的来献祭，但是的话我们也有我们的这个是敬拜，我们的侍奉。那么我们献上什么呢？我们在神的面前唱歌敬拜，我们献上我们的赞美，我们奉献钱财，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这些侍奉也是我们在主面前所摆上的，这些都是侍奉。这些的话，如果我们是存着敬畏的心为神而做的时候，那也是敬拜啊。我们的敬拜包括平时我们生活的见证，正如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所讲的，刚才 Daniel 弟兄带敬拜的时候也谈到了，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只要我们为神而活，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献祭，都是敬拜。所以无论我们是在主日的时候所做的，还是我们平时所做的，无论我们是在教会的里面所做的，还是在教会的外面所做的，其实我们都可以说都在献祭，也都在敬拜。所以我们对神的敬拜不仅仅是在教堂，在教堂里面，不仅仅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在教会外面仍然可以敬拜。不过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以为那么既然在教会里面，在教会外面所做的都可以是献祭，都可以敬拜，那么就怎么样，那么就不必来教会了。一个正常的基督徒必须要有稳固的教会生活。再说一遍，一个正常的基督徒必须要有稳固的教会生活，他才可能茁壮的成长，他才可能在教会当中和弟兄姊妹一起的成长。我们已经分享了两个比喻，就是第一的话，就是教会是基督的心腹，一个基督所爱的群体；第二的话，教会是神的圣殿，一个圣洁的敬拜群体。下面我们来分享第三个比喻，教会是神的羊群，一个需要牧人的群体。教会是神的群羊，一个需要牧人的群体。所以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保罗这样劝勉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他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而使徒彼得呢，在彼得前书五章一到二节这么说，他这个是使徒彼得和其他的长老们是共勉，他这么说，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保罗和彼得都劝勉做长老的要好好的来牧养神的教会，这是牧师们长老们要非常留心的地方。这些经文呢，对我自己常常是有很大的提醒和鞭策，这些经文也常常让我看到自己的不足和亏欠。我在这里真是恳请弟兄姊妹为我多多的代祷，使我能够不断的成熟长进，也使我能够更好的来牧养神的群羊。但是我深信，不仅是我，教会的每一位牧者都需要大家的代祷。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上面的这两段经文也告诉我们，教会是神的羊群呢，是一个需要牧人的群体。既然是羊群，一定需要牧人。因此这段经文也提醒弟兄姊妹需要委身教会啊， 需要常常的回到主日的敬拜当中，要常常的回到弟兄姊妹的团契当中啊。我们都知道，如果一只羊离开了这个羊群，那么这只羊它就很容易迷路，往往就找不到草吃，往往就找不到水喝。更严重的是什么呢？更严重的就是这只离群的羊，它很容易遭受野兽的攻击，轻则受伤，重则丧命。从牧人的角度来看，要好好的留心看好自己的羊群，赶紧找回那些离群的羊啊，好好的来牧养羊群。可是呢，从羊的角度来看，羊啊，要好好的来珍惜自己的羊群，要好好的跟随自己的牧人，使自己远离危险，也使自己能够得到比较充足的供应，使牧者放心，是与羊群同乐。要回到羊群当中，使牧者放心，与羊群同乐。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疫情已经2年多，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我们都只能够在家里来敬拜，这是不得已的一个办法。感谢有高科技，但是是个不得已的情况。随着疫情的这个是减缓，我们从去年5月份恢复这个是敬拜，到现在1年多一点的时间，感谢神的恩典，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都已经回到教会，回到神的家中一起敬拜。也还有一些呢，特别年长的一些弟兄姊妹，还有一些就是身体特别软弱的一些弟兄姊妹，暂时不能够回到我们当中。我们不要论断，有些确实是特别年长，有些身体软弱，我们不要论断，我们为他们祷告，倘若可以的时候，他们也能够回到我们的当中，我们可以一同的敬拜，一起面对面的分享，面对面的来交通，感谢赞美神，愿神赐福我们。但是呢，有一些弟兄姊妹，他觉得这个是敬拜嘛，敬拜这是个人跟神之间的事情，既然现在已经有了这个是网络上的直播，又何必回到教会呢？何必回到教会呢？在家里敬拜岂不是更方便吗？可以节省许多的时间，可以节省许多的汽油费啊！现在汽油那么贵呢，不仅节省时间，还可以节省很多的汽油费，还可以穿着睡衣，吃着早餐来敬拜，哇，好自由啊！有些弟兄姊妹可能他们这么想，对于这样的一些弟兄姊妹，我真的是在这里非常真诚地劝勉你们，要赶紧回到教会当中，在这个实体敬拜当中，我们一同的敬拜。希伯来书10章24到25节，我们也很熟悉，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便更当如此啊。我们为高科技感谢神，我们为着我们现在能够提供这种网络直播，我们感谢神。但是话说回来，透过网络的直播，在网络上的敬拜，以跟在教会里面参加实体的敬拜，两者还是不一样的。网络敬拜不能够完全代替这种实体的敬拜。首先呢，在网络上的敬拜不可能有在教会当中这种实体敬拜，一同敬拜的那种真实感，那种实体感呢。我问过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哎，感谢神你回来了，你为什么要回来？有弟兄姊妹给我的答案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都是感受完全不一样，感受是完全不一样。实体敬拜的感受要好得多，诗歌敬拜更感动，听讲道也能够更专心，也能感觉到有更多的得着。另外呢，另外还可以看到弟兄姊妹彼此可以交通。其次呢，只参加网络的敬拜几乎就很难做到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呢。连面都不见，那么我们怎么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呢？不是说完全不可能，有时候打个电话，现在还可以什么，还可以透过 Room， 还可以 FaceTime， 有这些高科技，但是毕竟的话还是隔了一层，就感觉到不是那么的立体，你总是觉得欠缺了点什么。所以没有回到实体当中的话啊，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蛮有挑战，蛮有难度的。教会是神的 羊群呢，一个需要牧人的群体。在这里的话，我是非常真诚的鼓励，非常真诚的劝勉弟兄姊妹，倘若可能，要尽早的回到教会的实体敬拜当中。我们盼望能够早日见到你，我们相信不仅是我相信众弟兄姊妹盼望见到你们早日的回到教会当中，我们可以一同的敬拜，我们可以面对面的交通，我们可以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就是认识教会，委身教会。我们分享了教会的定义，什么是教会？教会就是照着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悔改和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得蒙救赎，得以成圣，被呼召出来敬拜和服侍神的一群人。所以教会是被呼召出来敬拜和服侍神的一群人。我们也分享了教会的形态，教会的形态可以分为地方教会和普世教会。地方教会又称为可见的教会，是指在一个地方聚会的一群信徒，而普世的教会的话，包括古今中外的教会，我们也称为是不可见的教会。我们分享了教会的比喻，教会是基督的心腹，一个基督所爱的群体，教会是神的圣殿，一个圣洁的敬拜群体，教会是神的羊群，一群需要牧人的群体。那么今天的信息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应用呢？首先，既然教会是基督的心腹，一个基督所爱的群体，我们也应该怎么样？我们也应该要爱教会，委身教会。我们不可能爱教会却不爱基督所爱的教会。我们爱教会不仅要爱普世的教会，更要借着我们这地方教会的委身啊，与具体的行动来爱教会，表明我们对主耶稣的爱。所以的话，这个是爱，是具体的，不仅说，我爱普世的教会，我们爱神要爱得很具体，在这个是具体的地方教会有对神的爱的表达。其次的话，既然教会是神的圣殿，一个圣洁的敬拜团体，我们就要怎么样？我们就要力求圣洁，虔诚敬拜。我们要远离罪恶，特别是淫乱和纷争等等污秽自己的身体的罪恶，还有特别是导致教会分裂的罪行，我们都要远离这些罪恶。我们要力求圣洁，虔诚敬拜，因为教会是神的圣殿。第三的话，既然教会是神的羊群，一个需要牧人的群体，我们需要回到教会当中接受牧养，与众圣徒一起的来敬拜，与众圣徒一起过团契的生活。求主帮助我们，除非很特别的情况，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回到教会当中一起敬拜，一起团契，让我们可以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愿神赐福大家，我们在主的面前有一点点的回应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你用你的宝血把教会买赎回来，使我们每个信徒因着信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在地上设立了教会，让我们有属灵的家。你把教会看成你自己的新娘，你对教会的爱毫无保留，感谢你帮助我们，既然爱你，我们也爱教会，在教会里面彼此的委身。耶稣也帮助我们远离一切的罪孽过犯， 愿你一切的污秽，因为你来到世上就是用你的宝血要洗净我们的罪污，帮助我们既然已经蒙住洁净，我们就在基督的恩典里力求圣洁，也帮助我们能够委身教会，能够在教会当中顺服神的带领，与弟兄姊妹能够彼此相互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愿主你来更新改变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使我们能够每天更像你，使我们能够用我们在世上短暂的生命来荣耀主你的圣名。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